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今天米娅邀请到了陈韵玲老师来和我们说电影的故事。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叫做《红袍与黑衫》，它是两个象征。当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阵营的对抗。其中的红袍是红衣主教，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所改编成的电影。至于黑衫代表谁，米娅先卖个关子，来听陈韵玲老师和你说电影的故事《红袍与黑衫》。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电影故事呢，是二次大战期间一个跟爱尔兰红衣主教有关的真实故事。我在节目当中曾经有跟大家谈到，有两部电影都是在谈到二次大战期间的信仰正义伦理，包括《第九日》以及《阿门》这两部电影。我自己把这《红袍与黑衫》这部电影呢，跟《第九日》和《阿门》并列为战争的三部曲。这三部曲都是在探讨在战乱时期当中信仰当中的正义伦理，以及跟政治势必会发生的角力。二次大战期间，罗马教廷对纳粹的态度倾向于维持中立，可是有一个爱尔兰人红衣主教，名字叫做欧弗拉赫提，他呢尽管是在罗马教廷当中，但是他选择出来承担救援的行动。差不多在1943年之后，二次大战战事越来越紧张，罗马有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最后纳粹终于占领了罗马，他们立刻在圣彼得广场四周画了白线，美其名是说他们要保护中立地区，也就是保护教廷，但是其实呢，这白色的线呢是在限制教廷的行动，暗示他们不准介入政治，也不准干预纳粹任何逮捕迫害的行动，因为他们即将就要在教廷的周遭开始逮捕犹太人了。于是呢，很多很多的难民都逃进了梵蒂冈。这时候呢，红衣主教欧弗拉赫提从他的信仰立场，他面对这些难民，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视而不见。他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是透过他的组织力私底下运作，组织一个专门收留难民的秘密群体。这个秘密群体呢，参与者有神父、修士、修女，以及很有正义性格的老百姓，甚至有社会上流人士与官员，他们都秘密从事，以免有这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可是他们尽其所能，出钱的出钱，有的人呢就提供住宿，有的人负责情报联系，有的人运送生活物资。这个组织必须彻底保密，因此呢，这个组织也维持了非常高度的复杂的组织形态，以避免万一其中的一个这个收容难民的家庭被破获的时候，接连的就有很多其他的家庭被破获被逮捕。 所以这个组织复杂度很高，而运筹帷幄的就是这一个红衣主教爱尔兰的神父。那他呢，本身他在教廷当中也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甚至他也扮演着梵蒂冈教廷对外的一些重要的外交关系，所以他就有外交豁免权，因此他出入有比较高度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运用他的角色来偷偷协调和指挥。参与这个组织的人都有高度的生命风险，一旦被抓，立刻会判以叛乱罪，就地正法。可是随着收留的人数越来越多，实在无法避免这个秘密组织有人被抓，地点被破获，名单与住处的联系记事本被收到。一旦东窗事发，红衣主教欧弗拉赫提一定用最快的速度立刻通知其他的组织成员，让他们想尽办法搬迁，把难民以及窝藏难民的主人的家庭全部都搬离原先的位置，以免纳粹过去逮捕。欧弗拉赫提虽然有红衣主教高级身份的遮掩，不过他作为组织领导人的身份最后还是被泄露了。不过欧弗拉赫提是有梵蒂冈的保护的，所以这就造成当时罗马纳粹禁卫军的最重要的领导人卡普勒恨得牙痒痒的，他不得不跟欧弗拉赫提开始王见王的斗智较劲了。在当时呢，教宗当然他多多少少听说了欧弗拉赫提暗中所做的事，教宗立刻就跟欧弗拉赫提说了，说我唯一要求你的就是不管你做了什么，你绝对不能够影响梵蒂冈的中立原则。不过他也对欧弗拉赫提暗示，他说若是有神父被逮捕，我从我教宗的立场，我一定会尽可能营救神父。所以教宗做了一些暗示，保证了他对于欧弗拉赫提暗中所做的这些事情的精神支持，可是也表明了公开场合他的立场，就是教宗必须维持中立，教廷必须维持中立。那至于欧弗拉赫提他这种维护正义的人道精神，在教廷当中是不是一切都十分的顺利呢？当然不是了，因为欧弗拉赫提以他会做这些事情，当然意味着其实他个性是非常的刚烈的，他见义勇为，而且善于领导，是一个领导特质的人，当然我们就可以得知他一定也得罪过人，他一定有敌人。所以这些教廷里头的敌人不断向教宗控诉欧弗拉赫提窝藏异教徒，这异教徒指的就是犹太人或者是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这些基督徒们，所以就说欧弗拉赫提信仰立场是有问题的。不过欧弗拉赫提根本就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背后的毁谤，他不在乎也不理会，因为他忙着救援都来不及了。至于教宗，当然他也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以教宗的身份角色，他能够做的最多就是私下偷偷支持欧弗拉赫提，而他在公开场合他绝对只能够表态教廷必须维持中立。所以当参与营救难民的神父最后被逮捕，教宗就算有心，其实他也无力，他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些神父营救出来，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神父被枪决。现在欧弗拉赫提跟纳粹的禁卫军领导人卡普勒越来越紧张地在斗智对视了。卡普勒甚至曾经企图进到外交豁免地的梵蒂冈逮捕欧弗拉赫提，不过当时教宗不准卡普勒做这件事情，宣布梵蒂冈绝对是中立地，不准任何政治立场介入。不过这也可以看出来欧弗拉赫提的处境真的是越来越危险，教廷也越来越为难了。有一次在歌剧院的公开场合，卡普勒跟欧弗拉赫提就王见王的两个人就争论起来了。当时卡普勒当着众人的面前公开宣言，也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听到他所讲的话，他跟欧弗拉赫提说，你胆敢再走出圣彼得广场那条白线，我立刻逮捕你。而欧弗拉赫提也当着众人的面就宣告了，说我是服侍上帝的人，你没有权利命令我。纳粹军官卡普勒说，现在我拥有罗马，我绝对可以命令你。欧弗拉赫提说，不过罗马对我的意义是一群知道自由真谛的子民。欧弗拉赫提很明显的用这句话控诉卡普勒， 卡普勒违反了上帝给神的子民的自由。不过卡普勒当然他坚持他的命令。这样子的一场争论终究是传到了教宗的耳朵里头，于是教宗再度找欧弗拉赫提，两个人之间私底下密谈。什么叫做拥有罗马呢？教宗跟欧弗拉赫提讨论什么叫做教会。他告诉欧弗拉赫提，作为一个教会的领导人，他必须要保存教会。他说，罗马多少次被入侵，敌人最后终究会走，可是身为教廷之首，他关心的是教会怎样永恒存续。他知道很多人责备他跟希特勒定下的协定，在这个协定当中，他保证教廷一定严守中立，不介入战争。可是他也说，他定这个协定的同时，希特勒也保证了天主教会的子民、神父、修士、修女等等的生命安全。这就是教宗所谈的。他说，身为教廷之首，他关心教会怎样永恒存续，他在保存教会，这个协定就是在保存教会，保存了所有信徒的生命的安全。然后他就告诉欧弗拉赫提，如果你被抓，我真的无能为力，因为是你先违反了这个协定。这是教宗所谈到的他的立场以及他的难题。好，我们稍待片刻，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么欧弗拉赫提怎么回答教宗呢？
我亲爱的朋友，这位红衣主教会如何回复教宗呢？常常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说，主啊，我不求前面的路程你都让我看见，但我求每一步你一步一步的导引我。从圣经人物当中，你看到神也是一步一步的导引他们，比方说雅各。我亲爱的朋友，来欣赏这首传统诗歌慈光导引，又叫做慈光歌。
恳求慈光导引我的悲伤，导我前行，黑夜茫茫我永远的家乡，导我前行，我不求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是由宇宙光所制作的传统诗歌《慈光导引》。我亲爱的朋友，接下来陈韵玲老师这位立志要为成人说故事的陈老师，他要继续和你分享这部电影《红袍与黑衫》，讲述的是一位红衣主教真实事件所改编的电影。来听陈老师的分享。
我们继续来谈电影《红袍与黑衫》。这红袍呢，指的是红衣主教的衣服，黑衫指的是纳粹禁卫军的制服。所以这个电影背后谈的就是纳粹立场和这个红衣主教的立场之间的对视。不过他们的对视呢，当然影响到了教宗。教宗必须要告诉这个红衣主教欧弗拉赫提，他签署中立协定其实无非是为了要保全信徒的性命，因为现在希特勒得要保证这些信徒的安全。然后也讲到了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必须要保存教会，所有的敌人最终都会离开罗马，可是教会会永恒存续。所以他就跟欧弗拉赫提提到了，最终如果你被抓，那么我是不能保全你的，因为你先违反了协定。其实教宗不是不知道，很多人责备他对纳粹的暴行抗议的太少，不过教宗看到的就是梵蒂冈自身都面临到危机了，所以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外交的政治谈判。教宗知道政治谈判的艺术本来就是在于妥协，所以教宗在这个当中其实真的是很困难的。欧弗拉赫提了，他呢听完了教宗所跟他谈的这些话之后，他就问教宗，他说，我想我的困难是现在已经有那么一大群人站在我的面前，他们表达他们的需求，我怎么可能背过身不理他们呢？当我已经跟这些有需求的人面对面的时候，你说作为一个牧羊者我的责任是什么？如果当我面对他们我承担责任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斗争，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妥协吗？我如果一妥协，不是意味着我必须背对着他们吗？当教宗听到这里就知道事态比他想的更严重，因为欧弗拉赫提说到了这一群人现在就在他面前，而且是一大群人。于是教宗忍不住就问了，你告诉我，现在在你面前这些跟你表达需要的人到底人数有多少？欧弗拉赫提说，他现在已经窝藏了4000人，也就是说他动员了梵蒂冈周遭这些居民以及官员，还有有钱的人，还有这些有正义感的这些老百姓，动员他们窝藏这些人，包括犹太人，也包括这些从集中营偷跑出来的这些英国或美国的俘虏，已经有4000人了。这时候教宗选择沉默了，教宗也不晓得能够再回答什么，他就说，我说了我由衷之语，剩下来就看上帝怎么指引你，我会为你祷告的。欧弗拉赫提跟教宗谈完话了之后，他祈祷，他也跟另外一个神父告解。他在告解的时候，他就问这些聆听他告解的神父说，现在这么多人指望着我，我是不是一个太骄傲的人了？我一直承担这些行动，是不是意味着我本身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我该怎么办呢？聆听告解的神父就说，请你相信我，如果我可以把我的生命给你，我会愿意的，但现在我只能够给你教会的祝福，最终一切还是由你来做决定。欧弗拉赫提祈祷告解之后，最后他做出来的决定仍旧是坚守他秘密组织领导人的身份。他知道他自己一出白线就会死，可是他用各种伪装的身份伪装出去，甚至伪装成女人，他也伪装成为禁卫军，只是为了进监狱为这个被抓被拷打到垂危的神父祈祷陪伴安慰他。他继续成为一股精神力量， 继续稳住秘密组织成员的心。当然他也一再把自己暴露在高度的危险当中，他随时会死。但是欧弗拉赫提他这样子一马当先的出入危险的场合，真的是激励了非常多的人的心，于是更多的人愿意出来开放家庭，来帮助这些难民可以有窝藏的地方。最后呢，这个欧弗拉赫提的真实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终于战争结束，德国投降了，千辛万苦，多少次千钧一发，现在欧弗拉赫提终于跟他的秘密组织撑到德国投降，他们再也没有生命的危险了。可是再下来是这个纳粹军官卡普勒遭逢大难题了，他知道他自己一定难逃一劫，一定会被审判，而且一定是死刑。可是他想要保护他的妻子和小孩离开罗马，因为这个时候不仅这些曾经受过苦的人可能会因为想要报复对他的妻子和小孩不利，更重要的是可能他妻子和小孩也会变成是政治犯，所以他就私底下找了欧弗拉赫提，问欧弗拉赫提说，我知道你过去是基于你的信仰立场，所以尽管爱尔兰跟英国人有仇，你还是帮助了英国人，甚至你也帮助犹太人、阿拉伯人，你帮助所有需要庇护的难民，我很清楚你的信仰立场是让你有爱、有宽容与饶恕的。然后卡普勒就跟欧弗拉赫提提出他的要求，说基于你的信仰立场，我现在请你提供援助，帮助我的妻子和小孩离开。我知道以你的信仰立场你会做。这等于是将欧弗拉赫提一军嘛，用欧弗拉赫提一向以来的信仰原则，现在要求欧弗拉赫提保证坏人的这些妻子和小孩。我想大概任何人听到了一开始都非常的愤怒的，你作恶无数，杀死了多少人，现在你妻子和小孩的命要我来保存。欧弗拉赫提那时候很生气的就问卡普勒，你竟然要我帮你，你做了这么多邪恶的事情之后，你竟然要求爱和宽恕和饶恕，你现在竟然认为你只要跟我提出要求你就可以得到，我无法想象你竟然是如此的厚脸皮，你竟敢要求被怜悯。卡普勒说，但是我跟你谈的不是我，是我的家人呐。欧弗拉赫提就说，但是你当初做纳粹禁卫军的时候，你有放这些犹太人的家人一命吗？你有放这些庇护难民的人的家人一命吗？你没有啊。现在所有罗马人一样看你的家人就是你的一部分呢、啊。你得要想想看罗马人会怎么看你的家人，你怎么可能期待你的家人得到宽恕呢？欧弗拉赫提当时是愤怒的离开的，卡普勒这个时候就在他后面继续大喊，所以你跟我说的信仰根本就是谎言，我看到的人性才是真的。我过去所看到的人性就是权力，是私欲，是兽性，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人心中也没有人性。而现在你放弃我的妻子和小孩，你让我看到的也不过就是没有人性的一面而已。所有我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没有信仰是真的，你告诉我了这一点。如果你是欧弗拉赫提，你会不会帮助卡普勒的家人呢？欧弗拉赫提根本就没有正面回复他。卡普勒他后来努力地帮助他妻小尝试要逃离，而他不知道他妻子跟小孩的下落，后来他被抓，他也被审讯。审讯卡普勒的人就开始一再地质问他一件事情，问他说，你的家人现在在哪里？为何我们没有抓到你的家人？审讯他的人也说，我们听说有一个秘密组织专门援助战败国寻求政治庇护的这些人，你跟这个组织有联系吗？你知道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谁？否则为什么你的家人会失踪呢？卡普勒当时摇头说他不知道，他的确是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根本就跟欧弗纳赫提失去了联系。不过当时他嘴角微微上扬，偷偷的微笑，因为从这些审讯和质问当中，卡普勒知道欧弗拉赫提终究还是根据他的信仰立场在战后成立领导秘密组织，现在他转而帮助那些战败需要偷渡进梵蒂冈寻求政治庇护的人们，尤其是帮助这些家人，他继续成为站在这些现在需要政治庇护的政治犯的家人们，他们继续站在 欧弗拉赫提面前成为一群需要帮助的人，而欧弗拉赫提一样没有办法背对着他们，他必须要出手援助。战争结束以后，教宗再度跟欧弗拉赫提谈话，就跟欧弗拉赫提说，我上次跟你谈话一直在谈我们该怎么样让教会永远保存下去，但我现在从你身上我看见了是你的所作所为在保存教会。欧弗拉赫提持守公义与爱的信仰原则，在战争期间与战后分别救援持守不同政治立场却同样需求庇护的人们，导师为信仰不干预政治持守中立的原则做出了不同的注脚。他的救援行动说明了虽然政治未必与正义与爱有关，但坚持正义与爱最后其行动一定会关联到政治，只是若给予足够的时间也一定会看见信仰中的正义与爱最后会证明自己是超然于政治，他不站在政治立场的任何一方，他只站在上帝这一方。好，关于电影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亲爱的朋友，把主权交给上帝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红衣主教很生气，因为对方向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庇护他的家人，挑战他的信仰。他心里不愿意，但是他又知道这些人是无辜的。我们有的时候想要代替上帝做主，觉得这个人太坏了，觉得如果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这样不是太糟糕了吗？一点天理都没有。但是亲爱的朋友，主权在上帝，这个人一定会得到惩罚，但是主权不在我，乃在那赏善罚恶公义慈爱的上帝手中。米娅很喜欢这个故事最后主教的决定，虽然电影没有明说，但是隐约可以感受到主教还是庇护了他的家人。亲爱的朋友，饶恕对方或者是等待上帝出手其实都不容易。如果我们轻轻呼呼随随便便觉得信仰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么你还没有碰触到真正挣扎的部分。但也就是在这样的挣扎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够，我们需要主。电影反映了人生，真实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你有任何想和米娅分享的，欢迎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 良友.net。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相会。